弟兄姊妹早，巡洋记下一站乔治塔子，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是有关牧羊人失去了头羊的比喻。本来其实是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喻，为什么今天还要跟大家谈这个比喻呢？是因为我们上一个月两个月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去了 Prince George 这个小城短宣，我们用了这个比喻，在他们的崇拜里面尝试为 Prince George 的弟兄姐妹解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上帝啊，我来了，你在哪？你是不是在 Prince George 这个地方呢？我就用了这个比喻送给 Prince George 的弟兄姐妹，希望大姐他们多一点的安慰和鼓励。在巡洋记的比喻里面，牧羊人总共有100头羊，当其中一头羊迷失在旷野的时候，这个牧羊人并没有因为他还有99头羊而撇弃这一头迷羊而不顾。牧羊人他冒住生命危险去旷野找回那一条迷途羔羊，直到找到他为止。主耶稣要通过这个比喻来告诉文士和法利赛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所鄙视的税吏和罪人正是比喻里面的那一条迷失了的羊羔。虽然他们可能被认为是卑贱和没有价值的，但是主耶稣说，上帝绝对不会丢弃他们，还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他们。以赛亚书53:6节目说，我们都与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上帝他绝对不会轻看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小最低贱的罪人，他会尽办法去寻找那些罪人，找不到绝对不会放弃，而且要为这个罪人的悔改得救而大大欢喜。主耶稣怎么样拯救我们呢？我们看路加福音15:1-7，刚才主席已经跟我们读了。原来是主耶稣他主动去找罪人，当时税吏跟罪人有机会爱近主耶稣，要听他讲道。既应心洁无瑕疵的法利赛人跟那些文士就介意来批评主耶稣，在15:2这样说，他们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跟他们吃饭。主耶稣听了他们这样说，就用了3个比喻来答复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这样的私下议论。巡洋记是3个比喻里面的第一个，第二个是巡浅记的比喻，第三个是纯儿记的比喻，也就是浪子比喻。主耶稣要用3个比喻来处理法利赛人跟律法师，这是文士他们私下评论，只是评论一定很具破坏性，所以主耶稣才用这3个比喻来抗衡他们的私下评论。第一个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15:4-7，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头，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框在肩上，围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这样为他欢喜，比较为了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对不起，我忘记了将我的 PowerPoint 选择简体字，对不起。比如说，牧羊人有一百头羊，九米里头，他竟然撇下那九十九头羊在旷野里，然后去寻找这头迷失的羊。我们去想象一下，牧羊人在黑夜里面，他冒着被豺狼虎豹攻击的危险，攀山越岭，最后几经辛苦搏劫，终于让他找到这头迷失的羊。一直以来，文士跟法利赛人自视很高，因为自己给 比较税吏跟妓女尊贵的多，他们认为主耶稣一定选择他们。但是上帝在这里要告诉他们一个事实，就是在九十九头没有迷失的羊羔和一头迷失的羊羔之间，主耶稣会选择一条迷失的羊，而将九十九头没有迷失的羊撇弃在旷野里。被牧羊人遗忘了的九十九头羊，就是代表了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文士跟法利赛人最致命的错误是，他们以为神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标准跟他们自己衡量其他人的标准一样。一头迷羊跟九十九头好的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以及这一头迷羊的价值远远超过其他九十九头了。其实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这头迷羊的价值是因为牧羊人特别冒着生命危险，他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将他由豺狼虎豹那里拯救过来。原来这头羊的价值并不是建立在他自己的身上，而是在牧羊人为了拯救他而付出的代价。因为付出的代价越大，就代表爱的越深切，付出的劳苦越多，就越加珍视。主耶稣为了拯救罪人，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自己的最宝贵的生命。每一个罪人都是主耶稣用自己生命的重价买赎回来，因为这样每一个罪人就有如主耶稣跟他主耶稣自己一样的贵重，一样的宝贵。牧羊人在拯救这头迷羊的时候，虽然受到很多的痛苦，但是牧羊人认为十分值得，所以牧羊人就欢欢喜喜的将这头羊放在箭脖上，因为这是他以自己生命的重价换取回来的，因为这样格外的疼惜和爱惜他。牧羊人将这头迷羊带回自己的家里，还有做一点一个事情啊，就是他马上请朋友和邻舍来大肆庆祝一番。这就说明了我们的主耶稣将一个罪人拯救为天家的时候，天家里面的众天使天君都会为了这个悔改里的罪人大大欢喜。这一个夕阳的比喻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原来上帝他会趁机去寻找那些世上的灵魂，拯救他们，带领他们脱离这些罪恶的捆绑。 Prince George 距离温哥华大约780公里，车程大约是8个小时，不收拾，不吃东西，不去厕所，8个小时。根据2011年人口调查的结果， Prince George 的人口大约有8万多，只有800到1000个中国人居住。因为在哪里有一间大学，北 BC 大学，英文是 University of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UMBC， 每一年大约有5000个学生，其中200个左右是华裔学生。有些留学生他大学毕业后可以留在 PINSOS 工作，因为他们拿了这个工作签证。也有一些我们探访的时候知道，他们就在 PINSOS 落地生根、结婚、生孩子。 PINSOS 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播种和收获的合场。6月19号到30号，我们教会的6位弟兄姐妹，加上南湾国中恩堂4位弟兄姐妹，还有一位中信中心小神宣教的同工，一行11人去了 PINSOS 短宣。根据以往过去的短宣的经验，我们祷告，我们求问上帝，所以我们短宣队今年做出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宣教方向。除了依照以前小型短宣队向中国人开设的餐馆做友好亲善联谊探访以外，我们也强调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接触最多的中国人。所以我们安排了几个福音预工讲座，给我们有机会接触更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也加强宣传，这个就是我们的宣传的单张，给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在 PINSOS 有这些聚会。因为我们的计划精确来说是我们门诺弟兄会华伦会有这个计划，就是要在当地建立一个中文教会，一个华人教会。要做这个华人教会，就要有门徒训练，也要加强传福音。所以当我们筹备这个短宣的时候，我们就加强传福音，又要有门徒训练，还要将我们在当地建立华人教会的这一个意向跟当地的信徒分享，可以一起寻求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预备了不同的福音月光。还有我们探访的对象除了是餐馆的老板和他们的员工以外，我们的负担是所有可以说广东话或者是普通话的中国人。所以我们去当地的餐馆去探访的时候，不仅让老板员工谈福音，我们还有让所有疑似中国人的顾客搭讪谈话。我们吃一个自助午餐，我们11点就到了，11点吃到下午2点多，不是我们贪吃，而是因为可以同不同的顾客谈福音。我们也在 shopping mall 的 food court 也是一样，那么待很长的时间，不是我们的力量，只是上帝吩咐了我们，我们就这样坚持。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后台，是我们背后的支柱，他不断的催逼我们去做，我们大胆的去拍以恩女之声的福音 DVD、 远东广播的福音 CD、 影印戏团的天使星等等等等。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不断主动去找那些世上的灵魂，而且是上帝他自己去找那些世上的灵魂给我们，上帝他亲自找给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做。还有我们还有去了华人很多华人去逛的教职市场、百货公司、 Costco 碰有没有华人，碰到的话我们就跟他们谈，邀请他们来我们的 potluck 聚餐，或者是去我们的福音预工，一定给他们这个了，因为这里有这个 potluck 聚餐啊，还有后面呢是我们准备的福音的预工。我们福音预工呢有财务讲座，有这个电脑讲座，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有 赞美操。我们相信总有一样可是他们。记得我们去了 Prince George 唯一一间室内的 shopping mall Pan Center Mall， 广东话是打等，懂不懂？普通话是怎么样？普通话是待时间，对不对？我们在来待时间，广东话打等了，听过打等没有？打发时间，对。但是我们不是真正的打发时间，我们是带着来里传福音。我们一件又一件的店铺进去里面啊，不是在外面看看里面有没有华人的老板、华人的员工，有就走进去跟他们谈，拍单张、拍杂志、拍 DVD、 拍 CD， 还有讲福音给他们听。我们经过了一间美甲店，我们看到里面有几位是华人的，可能是华人的收甲小姐。虽然他们戴了几个口罩，但是我们凭目光推测他们应该是亚裔，而且他们还很友善的跟我们点头打招呼。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可以进去谈谈了，可是他们一直都很忙碌，他们为客人服务，我们不可以进去跟他们谈，怎么办呢？我们就在外面等，外面就是 food court， 等等他们。但是我们发觉怎样等也不是办法吧，对不对？太被动了。女士就知道了，周世斌就已经说了，我们要发被动为什么？主动，怎么样啊？决定找我们的女队员去受甲。但是我们的女队员包括了 Jenny， 她刚刚受检了，没办法去帮衬他们。但是不要忘记，我还有另外一队短信队，因为我们是两队的嘛，有时候我们分了两队去探访。另外一队短信队他来了，因为跟我们会合，我就问相同的问题。行，有一位姊妹他说是我是时候是休假了，因为他在温哥华也是有详细几个服务的。轮廓短信队非常的同声可议，异口同声的说怎么样？价钱不是价钱是什么？凑钱，对，凑钱给他，凑钱给他售价，夹钱。两位女队员就去了几个美甲店帮衬、帮顾、光顾。一位去光顾售价，另外一位呢，打算在旁边跟他传福音。可是啦，我们怎样主动不害怕掉脸的做法，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是神在我们的背后，神托着我们，我们才可以有几个胆量，有几个胆量。可是两位姊妹很快就回来了，原来这家美甲店的员工跟老板他们只是样子是中国人，其实他们应该是什么？越南人，对了，越南人。他们听不懂广东话，也听不懂普通话，英文也是一般。我们的姊妹就很无奈的接之后离开。但是我明白，虽然只是一个探访失败的例子，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这样而退缩，因为上帝的神托不为消失。因为同时间短信队的其他的队员在 food court 就找中国人的老板员工谈福音。我们先去一间中式快餐店，他的老板是上海人，他请了一个来自列治文的厨师，还有厨师的太太，他来自中国，他是做 cashier 的，是收银的。大家谈起来才知道去年他有来过我们的短信队的 potluck 福音聚会，但是他来一些反应不太好。而现在他的儿子因为学校罢工，爸爸妈妈都要来上班，他就带了孩子一起来上班，他的孩子就一个人在 food court 看书，或者是玩 iPad， 因为他的妈妈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很短，我们不能够跟他谈大多的福音，反而他的儿子只有8岁，肥仔 Evan， 他很懂事，刚好他的书看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更重要的他喜欢的 iPad 刚好没有电。上帝真是万能的，在没有 iPad 的分心底下， Evan 很专心的听我们等孙的 Jenny 跟 Leon 跟他传福音谈话，他比我们想象中听话成熟懂事。他来加拿大只有2年，但是他懂得不小的圣经故事，而在听圣经故事的时候，他又会想问一些很有思想的问题。当我们问他，当 Jenny 问他想不想信耶稣，他说他想，他也懂得回答一些问题有关信仰的，究竟啊接受朋友绝技信主，短孙对知道这不是我们努力的成果。艾文小朋友是主耶稣他亲自脚围给我们的迷羊，因为这一天才是我们短孙队第一天出发去探访和传福音。有这个出人意表的结果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上帝他会主动的寻找时尚的灵魂给我们，让他们来听福音相信主耶稣。我们去了另外一间餐馆，那里有一位老人家，我就称她为刘婆婆，她大约70多80岁，本来她是信天主教的，我们以前短宣队已经很多年来探访她了，跟她关系不错，但大家都为了她的得救而担心，因为她过去2年身体不太好，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早一点信主。我们另外一队短宣队曾经1天3次探访他，希望跟刘婆婆传福音，可是不成功。这队短宣队离开以后，我们就结伴去找刘婆婆倾谈。上帝预备了一个很好的结口，让我们有机会去探刘婆婆。这是刘婆婆的手机坏了，坏了影响她什么了？她就不能够跟香港的女儿了、香港的孙儿了，在网上联络和做这个什么视像通话，令她很不高兴。而我们短宣队的成员很多后生仔。林倩的他懂电脑更懂手机，所以我们就接受这个任务去探访他，由他的女儿接待我们的2个受理手机的弟兄。其他人呢做什么呢？当然是跟刘婆婆传福音了。他有8个女儿子女，丈夫很早就死掉，他独立在香港带大儿女，年轻时候他做这个金融买卖啊，塞里1年前他回香港探亲的时候不幸生病，他也又从楼梯级跌下来，熟了了这个右边的盆骨，他又中过风，脑子里还有这个血块。他自称是天主教徒，因为过往他受了天主教很多的恩惠，在香港他的子女也是上天主教圣堂的。因为手机受理的时间很长，4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跟刘婆婆传福音。我们为他解决了有关罪的问题，也跟他分析了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差异，他结果很顺利的绝技 圣主。信主其实可以解决他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疑惑，他舍弃天主教而就基督教，要感谢我们自己教会一个团契的团友，梁山团，梁新团，梁山团，因为他们为我们做了几十个福音礼品包，让我们可以送给探访的对象，其中一样小礼物是他们亲手弄的。不要问我，这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什么用手机的十字架。这个团契的团友编织了这个精美的十字架，让我们送给当我们跟他们谈的福音的朋友。我们也送了一个给刘婆婆。当我跟其他的队员去跟刘婆婆交谈福音的时间，我们发觉刘婆婆仍然对这个信堂，虽然没有为信堂望弥撒，但是对他对天主教仍然很有好景。他因为自己是天主救了他身体上的疾病，所以我特别跟经他解释。而在讲十字架之前，我就向刘婆婆问了一个重要的题目，希望他能够答得到，应该他答得到的。因为我只是问他，天主教的信堂跟基督教的信堂在外面看起来有什么分别呢？应该大家都应该知道，对不对？这个很容易答，不困难。外表是天主教堂通常有什么信章啊，信上啊，有什么拜圣母的像啊，有拜主耶稣啦，有什么很多圣人的像啊，很多很多，还有很多彩色玻璃啦，通常来说是比较宏伟的，还有很多金顶的，尖顶的，还有陈设比较讲究和漂亮的。最后我就直接问，基督教的十字架跟天主教的十字架有什么分别呢？刘婆婆答不上来。我就请问刘婆婆将她的唱我们送给她的十字架拿出来。研究解释及刘婆婆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不单够救治医治我们肉体上的疾病，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他又是救主，拯救我们。不单是肉身上的得救，还有灵性上让我们的救赎。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伤受死，洗去我们的罪，还叫我们跟他一同埋葬，第三天复活，叫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当他的任务完成以后，他差派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他我们的主耶稣就返回天家和主联系。我们的主耶稣不再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复活的主。就是这样，基督教的十字架就没有耶稣像在里面，如此也可以证明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弥赛亚。婆婆听得懂，她听得明白，她也懂得选择。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讲了一篇远景的福音给她听，最后我们就为她做了这个绝技信主的祷告，感谢神，神家里面又多了一位姊妹。我们的天父上帝等了刘婆婆很多很多年，主耶稣基督就让一个手机的十字架找到了刘婆婆。刘婆婆本来也是一条迷羊，主耶稣亲自找回她。这个手机的十字架帮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打福音的仗。原来大后方不单只有人为我们祷告代求，原来还有人为我们预备了弹药，让我们可以冲锋陷阵。这幅非常漂亮的图画让我们没办法完治，当我们去胆酸，原来有很多人跟我们一起去打拼。短酸的工作不是只有前方的努力， 还有后方你们的支持，我们感谢主。当后方知道了前方努力的成果，他们一样很高兴。所以在巡洋记的经文里面，最后当朋友当邻舍知道找回来了迷羊，不单只一起去吃饭，还有大家一起欢喜快乐。另外在节气短宣顺主的朋友，也是证明了上帝为主动驱赶世上的灵魂。 Peter 他是一间日本餐馆的老板，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探访过他了。他来自中国，他在国内是专业作家，他博览群书，尤其是对于师道三家思想非常熟识。他已经研读了圣经20年，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心血，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去研究圣经，比较将圣经比较于师道三家的学术。他研究的心得是我们短宣队不能完全比不上的。他有想过去练网上的神学课程，但是因为他的神还有很多的怀疑，他仍然非常的硬心，不很相信主，不很相信主。 Peter 他研读了圣经20年，他寻找了上帝20年，但是他仍然不相信主。他为了女儿有更美好的前途，决定全家移民来加拿大，希望给女儿有更加美好的教育和学习的环境。但他没办法了解自己的女儿，弄得父女不和，他没办法跟女儿沟通，父女之间就有点大大的鸿沟，令他们各自受到伤害。一个知识很高的男人，今年短宣队加去探访他，他仍然很硬心，仍然将圣经以学习研究来看待，结果仍然还怀疑圣经的真实性。短宣队跟他谈的时候，今年第一次探访他，有点特别，就是当一提起他的女儿的时候，他竟然是哭泣，哭泣，眼泪哭出来，完全表达出他的女儿那种牵肠挂肚、忧生挂虑的耐心感受，令人觉得心酸。这虽然不是我亲眼目击的，因为第一次探访他不是跟着他的，因为我要去另外一间餐馆。所以当天晚上我们短宣队有一个检讨会的时候，大家同意要我出发了，因为我是 团队里唯一的牧者，所以我有责任再去探访他跟他谈。我去的其中一个原因不是要答复他全部的问题，重要是他有一个误解，他以为牧者我的身份是神的精兵，是神的仆人，是神所呼召的，所以一定可以答复了他所有的问题。我就要去告诉他，不是，我不能够答复他所有的问题，我去的目的只是跟他谈三个问题。圣经如果是用来学习研究的话，那是依然是永远解决不了的。第二，圣经，我们的圣经，我们的 Bible 是对信主的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食粮。所以看圣经重点不是在问，重点是相信。第三，神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的爱有很大的分别，请他学习从神而来的爱来爱他的女儿。接下来两天是星期一，同一天下午4点到8点钟我们去探刘婆婆。探访完以后大家都很疲倦，4个小时嘛，有部分是受理手机，其他是跟他谈，你看谈4个小时啊，刘婆婆也疲倦了，她听了4个小时。虽然大家很疲倦，但是我们心里渴业，广东话是打铁趁热，打铁趁热，有没有的？有啊，真好，打铁趁热。我们很疲倦，但是我们延续8点钟了，去日本站。我们去了 披萨的餐馆，享受完这个味道很好的日本餐，然后我就预备进行这个间距的任务。我请 Peter 坐在我的旁边。好，你来问了，我答。但是 Peter 他开口跟我说，跟我们说，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他说上帝已经给了答案他。原来早两天我们打算对探访他的时候，当天的晚上他就阅读了我们给他的灵命日览 Daily Bread。 在什么地方他拿了？同一个小礼包，这个小礼包取了有几个十字架，还有几本灵命日览。 Peter 当天晚上迫不及待地打开小礼包去看灵命日览，三本，不知道为什么他选了一个过期的2013年12月。他打开，应该这里有啊，这个就是他打开。他是一个很有秩序的，很守规矩的朋友嘛，所以一看什么也不看，就看第一篇，2013年12月1日，名为上帝等待。你不相信，等一下你就来看。 Peter 以前一直在问上帝，他找了上帝20年，找不到上帝。为什么他看了这么多年圣经还仍然找不到上帝呢？但是他 当他看了上帝等待这一篇灵修的文章，他警觉上帝已经给了他所有问题的答案。 Peter 他很激动地说，我上帝这样跟他说，上帝说，我一直没有停止寻找你，我也找了你20年。 Peter 发觉不是他寻找上帝20年，原来是上帝一直在旁边等待 Peter 回转。上帝等待 Peter， 现在没有问题，而我预备的答案也用不上，我只要将福音重复说一篇给他听，然后问他，你愿不愿意啊，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做我过那个救主？他当然愿意。感谢主，我们神家里又多了一个弟兄，上帝他趁机寻找迷失的羔羊。虽然 Peter 相信主的转捩点是上帝等待这篇灵修图文，但是我们最终还要感谢的就是我们天父上帝，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寻找迷失的羊羔，他等待了 Peter 20年。上帝的计划是最完美，没有任何破绽，也应验了罗马书8章28节，这样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叫的人。我们从来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有神在我后面，我们都在神的掌管底下，所以我们同感一灵，为神做工。一头又一头迷失的羊围转，呈现在我们短宣队的面前。下一站 Pin Stretch， 下一站乔治踏子，上帝已经在这个小城动工，你的心有没有给上帝感动？巡洋记的比喻给我们知道， 上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世上的灵魂，他愿意人人得救。上帝本来是不用依靠我们去叫人顺主，但是不代表我们放软手脚不去做。原来上帝他乐于见到我们有份参与这个拯救灵魂的工作，因为这是反映了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与否的重点。在座的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想大胆的跟你们说，未信主的朋友就可能等于是近视的，他们看不清楚上帝的存在，即使上帝不断在他们面前出现为你做工，但是作为已经信主的朋友亲人，我们想用真实的见证来向你们传福音，希望你们相信主耶稣，是因为主耶稣寻找你们。今天你听到这个讯息，也是主耶稣主动等了你的结果。不要再等，上帝已经等了你很久，不用再寻找了，他已经在你身旁等待你这么多年，你不能当他不存在。就好像我们近视一样，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只是我们近视看不清楚。现在就有一副配合你度数的眼睛，只要配上这个眼睛，你就可以看到上帝。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有几方感动的，请你在我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举起你的手来，让我们为你祷告，为你鼓掌，一起来赞美上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相信耶稣的是人听的福音，就像神说我愿意接受，我本来是个罪人，不过现在上帝的赦免，我接受这份从主耶稣赦罪的礼物，我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让主耶稣进来，我的罪就得到神的赦免，我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只要我们在做每一个人，只要诚心的向神祷告，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份礼物。许多乔治大执事的朋友已经拿了这份礼物，他们的见证就是将这份礼物介绍给在座的你听。你只要说我愿意，然后打开你的心门给主耶稣进去就可以了。你愿不愿意呢？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不要客气，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让我们知道，为你祷告，为你鼓掌。如果有的朋友，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上圣举的朋友，但是上帝知道，如果你是还没有上圣举的话，今天就是这个时间，让你有机会接受这个最好的礼物。如果有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在同一时间，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祷告，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两个三个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他还没有信主？如果有的话，请你为他们祷告，他们就是迷羊。主耶稣他主动去寻找迷羊，很多时候都是指着我们的感动，主耶稣又感动我们，感动我们将福音传给他们。如果你心里面有几个负担，请你将他的名字放在你的祷告里面，请大家在祷告里面将他的名字念出来，让我们主耶稣听得懂。在我们的见证里面， 寻找了上帝二十年的 Peter， 传福音传了他二十多年的刘婆婆，只有八岁的 Edwin 小朋友，他们都可以信主，其他的又有何困难呢？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为寻找迷失的羊羔，只要我们也一同努力去传扬福音，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我们的天父上帝，阿们。谢谢大家，引来我。